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点骇客，我是 Settle，
我是龟龟，
我是一笑。
听我们扯了也有30多期节目了呀，我相信听友们心里也在犯嘀咕啊，有这帮哥们在播客里边讲的是头头是道，是不是那种线上重拳出击，线下唯唯诺诺的？就他们的作品到底是啥？就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好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大家就听值了啊！没订阅的可以先点一波订阅，没关注主播的也先点一波关注啊！今天硬地骇客正式进化成养成系播客了，在后续的节目里边，我们不光会跟大家继续分享跟讨论产品、商业还有职场相关的内容，也会分享我们最新的作品 Podwise 的最新进展 Building Public。 Podwise 是一款专门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产品，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就是听之前先读。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跟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的工作流，协同您与其他的包括新闻啊、Newsletter 啊、Blog 啊等内容，帮你打造你的第二大脑。我们也为本期节目的听众准备了8折的优惠券，只在本周内有效，在 Show Notes 里边可以领取。同时我们也准备了3个5折的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那来吧，广告也打完了，从哪开始？我觉得要不然我们先讲讲为什么是 Podwise 吧。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养成系播客挺好的啊。我们要是这个养成着把产品做成了，离不开大家的支持，然后大家也可以学到成功的经验。但是我们这个产品要是最后没做成，对吧，那大家也能学到失败的教训啊，里外里都不亏，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关注一波啊。其实我们也是尝试从自身需求出发来考虑做什么嘛。对，毕竟不是从自身需求出发，你真的想找个靠谱需求其实还是挺难的。那其实我们3个人前面10几年可能都是纯度比较高的开发者和产品人啊，虽然可能偶尔客串售前咨询之类的角色，但也不常干。所以放在以前的我们身上，要从自身需求出发，可能多半就还都是往开发者工具的这个方向去想了。但这个领域其实是竞争非常激烈的，毕竟用户本来就全都是开发者，他一言不合就自己写一个啊，然后还有大量的这个用爱发电的免费产品啊，基本上我自己想想的话，我在这个开发领域有的需求啊都被人满足了啊，没被满足那种需求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得出来的。但是好在呢，我们有尝试跳出舒适圈去做一些就是以前完全没干过的事情啊，所以也开始对别的领域有了些认知，从而也带来了一些需求。那基于这些需求，其实我们3个有搞了个点子库嘛，对吧，把想到的点子都弄进去了。我给我们的听众说几个啊，泄露一下我们的商业机密啊，这些点子我们还没做、那第一个是播客剪辑工具啊，这个需求来自于 Settle 嘛，因为他负责剪我们的播客，这事情的工作量其实还是比较大的。那特别是如果你不写稿照着念的话，为了最终听感好，就会有很多剪辑工作要做啊，然后我们就想搞一个 AI powered 的这种播客剪辑工具，一个是能把大量的工作自动化的做掉，对吧，比如说什么音量对齐啊，然后降噪啊，然后去掉口癖啊之类的。然后呢，另一个是可以对着文字来剪播客，不用对着音轨，因为你对着音轨去剪的话，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剪的那一下对不对，你一定要听嘛，对吧，你要反复播放反复检查啊。然后进一步呢，还可以考虑比如说我直接修改文字之后可以合成语音什么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往后延伸的制作的部分，对吧，比如说我可以把播客翻译成别的语言合成语音啊，然后我可以从中提取 show note 然后提取 highlights 什么的，就也都可以出来了，对吧。那其实后面这些提取 show notes 什么的东西就是 Podsqueeze 在做的事情。然后还有个内容制作分发工具啊，这个需求其实来自于我们一份内容可能要制作多种不同的格式和样式发到不同的平台啊，因为每个平台需求的媒体类型以及标准都不一样，那实际上你产出的内容本身是一份啊，但你就需要制作成不同的格式和样式分发到不同的平台去。比如说播客是音频的，但实际上也可以制作成视频播客发 YouTube 啊，还可以整理成文章发公众号，像我们有台代码之外他们就是会有视频的播客啊。然后比如说像科技早知道，他就会把播客发成文章。那又比如我们自己每周在小红书上会发那个硬地骇客搞钱故事嘛，那实际上我们在官网啊，在 Discord 啊，在公众号也都会发。那这样每个平台其实格式要求就不一样的啊，特别是小红书，但最好文字内容也要发成视频 或者说发成图片，因为它前面置顶的就只有是视频和图片，你纯发文字的话你也发不了太多内容，它会限制你的内容长度啊。那这个需求虽说格式转换之类的也有难度，但其实更麻烦的还是分发到不同平台这件事啊。国内这些内容平台其实基本上都不开放 API 的，你要弄可能也比较麻烦，就得走那种无头浏览器的方式去模拟用户操作来搞。
嗯，
那这也是一个，其实这类的需求我们在社群里面跟用户讨论的时候其实也有用户会提的啊。这是两个我们之前录的点。然后还有比如说麦克，我们也考虑过内容可能是说给程序员的产品和商业课。不能
有这个买课需求的也可以跟我们在下方留言，你到底想不想买课想买课的话我们就做了
对，想不想我们开发课程啊，这个可以大家留言说一下。然后呢就是 Podwise， 那剪辑工具其实是从播客制作者的角度出发的， Podwise 就是从播客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的。实际上开始做播客的自然也就开始听播客了嘛，以前我还真不怎么听播客。播客世界有很多很好的知识资讯类的这种节目啊，但实际上你一天也就那么多时间，其实很难听得过来，而且很多时候你是在干别的事儿的同时听播客，有时候听完就听完了，很难说能记得住多少东西，就只是个印象。当然这种对于喜剧类或者说故事类故事类情感类的播客其实无所谓啊，因为这种本来就是主打一个陪伴嘛，对吧。但对知识和资讯类的就会有影响啊。还有一类播客消费者，他其实听播客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啊，就是把播客作为信息源，他就是要去提取有价值的信息的啊。比如说投资人，他们的一部分信息行业知识就来自于播客。还有比如说做金融的，他其实也要从播客获取信息啊。那说回我自己身上，比如我前段时间听纵横四海的那个 Give and Take 那期啊，听的时候其实我是同时在写代码的，因为他这个太长了对吧，四个小时你让我认认真真的坐在那儿听四个小时实在是有点搞不懂啊，所以我听的时候其实有在写代码。那我在写代码就导致很多地方就没认真听就漏过去了啊。但是听完之后我又觉得很有感触，我打算仔细研究一下，那我就开始看 outlines 啊，然后往回去翻那个字幕逐字稿啊，搜索关键字啊，然后我很快的就做了一份笔记出来。那这个没有 Podwise 这样的工具，我其实是很难这么快的去把这个东西重新提取总结或者说去温习它的。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可能确实需要一个 chat with podcast 的功能啊，因为虽然我们有总结，但是我们的总结是固定范式的嘛，有时候用户可能会想要自己去总结一些东西啊。虽然现在这样的效率其实也比只能听的时候高了很多的，但当我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提取一些信息的时候，还是能直接对话会方便一些。
我接着归归这儿再补充分享一点小插曲啊。对，我们是从三月份开始做了播客嘛，最后反正这个过程当中就选定了说要去做播客相关的工具嘛，那最终我们选的就是笔记播客笔记这个工具嘛，也就是今天的 Podwise。 对，那其实在过程当中哈，因为当时有这个想法过后，然后我就和我的老婆说了一下这个想法，因为她听了过后当时居然告诉我说她很有这个需求，其实让我当时挺吃惊的哈。其实我和他分享这个想法，和他去提到这个点子 idea， 其实并没有期望从他这里得到更多的反馈，当时其实只是一个日常的闲聊吧，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他居然告诉我说他每天都会听很长时间的播客节目，然后他这些播客的节目啊都是那种付费类的，他那种订阅式的嘛，订阅一年的话大概需要八九百近一千块钱，都是挺贵的那种节目。对，他这些节目都是那种，当时他告诉我哈，就是那种讲历史啊讲人文啊，但是确实很有深度，然后我大概听了一下看了一下那个内容，他的知识密度很大很大，有他讲历史，有讲那种欧美的历史啊，讲中国历史啊，都是帮你就是有两三个人在那儿对谈，然后帮你从开始一路一路讲就讲到整个过程结束，哎，反正讲得很细很细，知识密度很大，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啊，就是这种。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这一类的这种播客节目就理解成是一种那种音频类的课程，但它其实确实就和今天的播客的节目的形式是一样的，就是一般是两个人在那儿聊，一个人可能就是提问采访另外一个人为主吧，一个打配合的那种。对，对我就是我老婆来说的话，她每听一期这种节目过后，她自己哈基本都会记录一个很长的笔记，大概都会记录两三千字吧，是有的。那她好的是哈，她的这些付费节目都会有一个配套的那种完整的文字稿， 所以说他去做他的笔记的话，做起来就会相当方便啊，简单很多了。对，然后他很明确的告诉我，就如果没有配套的这个完整的文字稿的话，那他可能也不会去为这些播客节目去付费了。所以说他的核心诉求还是在笔记上面，如果没有那种文字稿，那他可能真的就做不了自己的笔记。然后反正和他交流啊，聊下来就发现哈，可能有一些人真的可能就是很爱做笔记这件事儿，他们就是很热爱回顾这样的一些记录。那以我老婆为例的话，就他除了把这些就是听的播客给他记录成文字笔记过后，偶尔哈还喜欢把他们都打印出来，没事的时候就翻着一堆 A4 纸在那儿看。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人确实哈对笔记的那种热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和我老婆的这次对话闲聊嘛，她可能就成为了第一个给我们输入的这种用户的真实的场景，她也算是就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个有需求的案例啊。基于这一点，她确实无疑给我们提升了一点一点的信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初出发的一个很好的信心点吧。对，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拿着这个点子库去聊的时候，其实我们聊完的时候，我们几个人的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说要不然就做这个播客笔记吧。
对，
剪辑那个东西虽然是我提的，但是我觉得未来各种剪辑的软件 AI 相关的能力它很有可能内置，就跟现在Photoshop 是一样的。所以说未来其实在音视频的领域上面，本来这个音视频在难度跟复杂度上就很高，然后这个里边的 MVP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没有那么容易做出来，可能需要做半年以上。然后这三个也不是我们原本在音视频处理上面，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经验，所以说这方面其实整个的难度跟复杂度还是挺高的。再一个就是本来 podcast 它是要对外发行的嘛，如果说你自己缺少了一些能力，比如说降噪啊等等一些能力，那你做出来之后可能这个东西基本就不可商用。就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影响是比较大的，就是你可能做了很久但是其实没法用，所以说这个路我们认为说非常非常长。但后来确实这几个月里边，包括达芬奇啊，包括 PR 啊，其实它都内置了 AI 字幕剪辑的，就不说以前的像包括 Descript 呀等等，他们原本就是这个东西起家的。反正在这里讲这个东西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就是这是我们当时选择的一个过程嘛，因为当时我们也判断说 AI 剪辑这个事儿，其实在剪辑工具里边未来其实极有可能都会内置的啊，所以我们没有投大量精力在这个里边。那当然到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去写代码啊，因为这个原始的需求有一部分是我们提的，有一部分是易笑老婆她本身有这个需求嘛，然后我们就去瞄了一下市面上这些朋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问题肯定不是一个新问题嘛，对吧？然后我们发现说大家好像忍耐力都还挺可以的，就我们在市面上面发现了几种就有点别扭的方式，对吧？你们能帮大家介绍一下吗？
对，其实当时市场上的一些产品感觉有些还是在一个 POC 的程度上，然后呢大部分其实不是为了播客这种场景去做的。那比如我们这个东西它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是音频转文字嘛，这种其实有很多产品啊，大厂基本上也都有，比如说像飞书的妙记啊，对吧，阿里的通义听物，但是他们其实都需要上传音频文件啊，这个对一般的普通播客听众来说就太不友好了，对吧，他甚至都有可能不知道上哪去下载这个音频文件。那妙记实际上是针对会议场景的啊，通义听物呢则本身就更多像是一个用来展示能力的产品，它其实背后主要还是要卖 API。 其实之前有人会分享他们用 AI 听播客的这个工作流啊，基本过程就是下载音频文件啊，然后上传到一个音频转文字的服务，比如说就妙记，再下载转出来的文字，然后再丢给 GPT 或者 Cloud 去总结，通是通啊，就是很不方便。然后后来不是还有了 BBGPT 嘛，其实 BBGPT 就做得很好了，而且作者叫吉米，我记得很卷，他做了好多东西，就他就把这个上面这个分成了好几步的这个工作流，简化成了一步啊，就是贴链接，你把链接贴进去，其实就搞定了。但是因为 BBGPT 支持的场景就比较泛，所以工具属性就还是比较强，你没法像一般的播客用户使用习惯一样，我关注一档节目，每次有更新我都能收到啊，或者我对某期节目很感兴趣，我能直接搜到这个样子，那就不是这种场景的。当然不同用户有不同的使用场景啊，比如有的用户他喜欢先听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用 AI 处理，那他可能需要的就正好是贴链接这样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其实像 Podwise 这样还得重新去搜一下，可能就不是最方便的形式了。我们也在考虑说怎么能和大家常用的播客应用能够更好的接起来， 啊，但这个就不是我们最初的 MVP 里提供的形式。
今天其实确实就像龟龟刚才举例了很多的工具哈，很多的工具今天都能够帮助你去处理这样的一些音频文件转文字，然后再去总结呀之类的，然后方便你反正就是快速的听播客呀，快速的去看视频啊之类的，很多很多。就如果你是程序员的话，今天自己找个开源的工具也能够玩起来，其实真的很多，比如像 Whisper 是吧，大家都已经很熟了。那从播客的听众啊，播客用户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种零碎的工具的组合确实还用起来是比较别扭的。我的理解它就是主要缺少了一个最佳实践的一个工作流，并且最好是让这个工作流是自动化的。对，就是核心就是在这儿。对，那其实在这个播客的这个领域里面哈，因为刚才龟龟也提了嘛，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播客属性比较弱，很多工具。对，那其实在播客这个领域有个产品叫 Sleep 的，大家都应该都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对，其实不是，我觉得它不算很别扭，因为 Sleep 的应该算是 Podwise 的竞品，总体上来讲做的还是很好的。当然我觉得和我们的话大家的出发点啊侧重点不太一样。那我这儿简单的分享一下我对 Sleep 的一些使用上的一些感受吧。那 Sleep 的其实刚发布的时候我就下载使用了，就像它的标语哈，我觉得是比较一致的，它是一个 Smart Podcast Player 嘛，就从一开始它其实更加强调的就是 Player 播放器这个角度。对，就是做一个更好的播客收听的这样的一个泛客户端吧，因为它不像小宇宙，就是一个泛客户端，就是类似于苹果的 Podcast。所以你能够在 Sleep 的那个 App 上收听到所有的 Podcast。对，就和苹果的那个一样嘛，就是当然苹果其实更多的还有一点就是那种托管的意思。对， Sleep 这个名字哈，我们其实就可以理解到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剪切的意思。它就是能够在就是在播放器这个功能之上哈，你可以随时将自己听到的一些比较好的内容给它剪切出来，它剪切出来它就叫一个一个小的 Sleeps 了。对，这个 Sleeps 你就可以进行各种分享。对，就比如就是你就是听到了一段金句，那你可能就把它剪切出来了，然后你就可以给它分享到各种社交媒体啊那种，可以分享出去。对，但是 Sleep 它自己又有群组 Groups 这样的概念，所以说他自己就有比较强的社交的这个属性了，你还可以加入群组，能够在群组里面去 follow 别人，在这个群组里面去分享播客，分享这些 Sleeps， 所以这明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社交的玩法在这里面。对，所以说 Sleep 它就是叠加这种 player 播放器，然后再加上 Sleeps 再加上社交，就构成了 Sleep 的整个的几乎它的整个基本的一个框架吧。那在这个框架之上，他们在后来就开始叠加了 AI 功能，当然这也就让他们走向了收费。对，那 AI 功能主要就是两大块嘛， Transcript 和 Summary 嘛。那 Summary 主要也是做 Highlight 和段落 Chapter 这样两个维度。我觉得它最比较遗憾的就是啊， Sleep 它在 AI 功能上对多语言的支持很缺乏这一点，那中文播客几乎就处于完全用不了的状态了今天。对，但是他们未来是不是会有更加国际化，就是说全球化的内容的支持，这一点也许会有这样的计划和规划吧，但是现在还暂时看不到。对，当然我自己一路哈使用 Sleep 下来最大的一个体感就是它确实就是一个更好的播放器，它侧重点它还是帮助你就是更好的收听。当然群组啊社交这些功能其实对我个人来讲还是完全没有用的，我不知道其他的同学是不是很喜欢在这样的一些社交上面去玩去分享这样的播客啊之类的。那从真正学习播客的角度，从播客当中要去提取知识啊，做知识管理还有做笔记这个维度来讲，那我觉得 Sleep 的是显得就力不从心了。对，
就这样调研了一圈之后，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市场确实有很大的需求啊。就很简单，我们去极客或者去Twitter 或者某些社交平台上面去看的时候，就每次有人分享飞书啊或者通义听物，就这些很麻烦很繁琐的这些场景，比如说我要先在哪里怎么样去下载一个音频，然后把它传上去，传上之后怎么把它下载出来，然后怎么把它导到 Notion 里面，就是这些超级麻烦的步骤，一二三四五六步的时候，下面都有一堆人点赞啊，就证明这个真的有需求。而且 Snip 的其实在国内影响力还不错的，就是还有挺多人在用的，因为在极客或者 Twitter 上面有很多人在宣传嘛。然后我们也在看大家对于 Snip 的本身的反馈，就是有下面的很多人评论，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点就是刚才一笑讲过的，本身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播放器，然后它的笔记其实不太好记， 嗯，因为它本质上其实就是用耳机点一下，用 AI 去记笔记，但是很多人去反馈说其实它准确度会比较差，然后本身 Snipes 它的 AI 能力相对而言也比较弱，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问题。但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其实我们发现首先有需求，然后其次这里还是有空间的，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 User Story， User Story 其实就是用户故事，然后把我们认为的 MVP 就标注了一下，然后我们认为说要打通这个工作流必须要完成几件事儿，就第一件事儿就是播客必须是通过订阅的方式去完成的，而不是说我去贴链接或者去贴什么东西，就是这件事儿必须我们有一个播客的空间它可以去订阅，然后第二个是一定是完成 AI 分析了嘛，就这块肯定是产品的重中之重，因为这块是整个 deliver 价值的部分，然后第三块是保存跟分享的部分，保存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在 Notion 啊，在 Readwise 啊等等地方把我做的笔记也好，把这边的 transcript 就是所谓的转录文本也好，然后把这个东西能够保存下来，那当然核心功能肯定还是 AI 分析了，就这部分肯定是整个产品的核心价值所在，但因为整个 AI 本身的成本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像 ChatGPT 啊 Midjourney 啊它基本上单月都是20美金以上嘛，所以说因为这个 AI 成本的问题，我的目标还是说想在国内的这个环境下面去打磨，但是在国外产生营收，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国内的用户因为中国的互联网软件的这个产品的形态我认为比较发达，而且对于体验问题的容忍度很低，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能够在国内去打磨这个产品，但是因为我们成本跟后续定价的问题，我们觉得说能接受的用户应该不多，就这个我们是有一定心理预期的，然后这个是我们这部分的一个市场判断了，那回到核心功能啊，就是针对分析的这个部分，我们重点其实列了几个，就是总结、大纲、脑图、金句还有名词解释，那当然最重要的都是从 transcripts 就是从转录文稿里边把这些东西再分析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需要重点处理的，然后我们拿着所有转录好的 transcripts 就是给大家拆开了揉碎了去做总结、大纲、脑图、金句、名词解释这些部分，然后最重要的其实是 MVP 里边怎么 deliver 这部分价值，那核心的其实就是我们需要给大家去设置一个路径了，就这个路径其实是怎么能够将这部分核心价值更好的呈现的，所以说这部分里边其实我们的心智成本最低的方式一定就是直接去订阅播客，所以我们设置了一个从订阅 podcast 到邮件召回然后再到分享然后一整个完整的路径，然后我给大家大概讲一下这个完整路径里边我们大概分了有三个阶段嘛，刚才有讲过整个 user story 的这个 map 我们到时候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分享出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里面我们分成了几个部分，就是从你成为一个用户开始，这是 user story 的第一步，你成为一个用户，然后你在这个里边，然后你支付了一个 plan， 就是你支持，相当于你购买了其中的我们一个 plan， 要不然你是标准版，要不然你是 pro 版，然后你购买完之后，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整个平台里边去。第一件事是你可以在平台里边去搜索 podcast， 搜索完之后，然后你可以无限制的订阅 podcast， 就是只要你喜欢的 podcast 都可以去订阅。订阅完这个 podcast 之后，你可以去拉到你的每一个 podcast 里边所有的 episodes 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那个 episodes 的内容，然后可以无限的去看，说哎，到底这个 episodes 里边哪一期我是喜欢看的，我就可以去看。这是其中的 subscribe， 就是订阅的这一步就是我能够搜索，然后我能够无限制的订阅 podcast， 然后每一个 podcast 里边我可以拿到它所有的节目。然后第三步其实就是分享了，这个分享的部分就是说因为你去每一次转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就比如说我们去转录它因为后台有一定的时间，比如说转录一期大概两个小时的节目它可能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那这个是硬件限制可能达不到更快了，那大概十几分钟的这个时间里边因为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异步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块时间里边我们希望说最终通过邮件的形式然后让用户能够收到这份邮件，然后收到邮件之后你可以回看你的整个金句、你的 summary、 你的整个的名词解释等等这个部分，然后同时你可以透过分享的这个功能然后能够把你的这个节目分享到比如说包括 Twitter 比如说包括极客等等一部分，然后再一个就是等你真正把这块东西吃透了之后你可以把你的笔记分享到你的 Notion 跟 Readwise 里面，那这部分就是分享了。所以整个的这个步骤里边就是包含三步，从你成为一个用户开始，然后开始订阅，然后开始收到你的消息，然后开始去总结，开始去分享，这是我们一整个完整的一个 MVP 的一个链路。 那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边把这个 MVP 的这个部分给它完成掉，然后能够尽快的 deliver 这部分价值。然后在付费模式上面，其实我们是订阅加 usage 为主的，然后是以 freemium 的形式去提供出来。什么是 freemium？ 就是用户可以一上来之后可以免费用，但是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需要付费了。嗯，然后我们开始设计这个免费版本的时候是以每周可以免费转录一次，用这个形式来做的。那当然我们后来做了一次 private beta，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调整了一下的这个付费策略，这个后面可以再说。那我们当时去定的这个付费策略就是 9.9 美金可以转录20期， 19.9 美金可以转录50期，这个基本上是在成本线上面我们大概有一定的利润啊，这样去定价的。嗯，然后到目前为止啊，就这个收费的这个模式，我们其实包括执行的这个大路径上，其实我们还没有怎么大的调整过。等我们现在这一期正式宣发过后，包括 Indie Hacker Product Hunt 上面正式宣发过后，我们到时候会看用户的反馈，然后再去做决定啊，再去看有没有什么大的路径上面需要调整。那接下来其实就是怎么做了，因为我们 MVP 已经有了嘛。那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故事，我觉得大家肯定特别想听一个东西，就是 AI 的这个应用在开发过程里面到底有什么坑啊。那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做 MVP 的这个过程里面，恰好我们也做了一次白嫖 SaaS 内容的那一期，那其实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在 MVP 里面自己在用的啊，属于我们自己做 podcast 的 by doing 了啊。选型什么的我们就不讲了呀，我们就讲讲故事吧，就这个开发过程里面有啥有意思的或者有啥挑战的，你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觉得对我来说相对比较有挑战的是，因为以前混大厂嘛，然后自己造轮子太久了，十几年可能都在干这种事儿啊，就其实对外面的开源和 SaaS 生态的了解是不够的。你虽然知道名字，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但这个和你真的上手去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而且说实话，前面几年团队那么多人，基本上我发现个东西感觉不错，我只要说句话就行了，是吧？哎，这个东西看起来挺有用的，你去调研一下，做个 POC， 产品力实际落地一下看看。那现在又回到全靠自己写代码的日子了。我正好前两天统计了一下代码，那因为 Podwise 所有和用户交互的部分，不管前后端基本都是我写的嘛，用 Next.js 一把缩的，现在有14000多行有效代码啊，就是不管中间重构啊、修改啊之类的，剩下的代码就是14000多行。那差不多现在就3个月嘛，算一下一天有效代码是150多行的样子，我觉得不算多，效率还行，但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在踩坑啊。就首先必须要说一下的就是 Next.js 啊，基本上10次升级 Next.js 版本，5次要回退啊，这都是传统节目了。这是就在昨天我刚被他坑了一把，就是他升级到 13.5 嘛，号称提高了20%多的这个 RSC 的渲染速度啊，然后减少了40%的内存消耗，这么牛逼，那不得升一下是吧？升了一下，果不其然编译就不通过了啊，那编译不通过还是小问题，按提示改改就完了。结果原本好好的 server action 就挂掉了，而且挂的还很隐蔽啊，在某些很奇怪的路由切换场合下啊会挂掉。我就研究了一下，没研究明白，它也没有任何报错，最后我觉得还是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个上面了，就回退了 Next.js 了事。感觉 Next.js 真的是有修不完的 bug 啊，修了旧 bug 就出新 bug， 生生不息。当然 server action 还是实验特性，我非要自己用也是我自己活该，对吧？就之前也被 server action 坑过2次，所以如果你刚开始用 Next.js， 我建议还是别用 server action 了，老老实实的啊。对，但我已经回不了头了，我全是用 server action 写的。然后是 Lemon Squeeze 啊，我们用它来收款嘛，其实 Lemon 功能还是比较全的，然后申请起来相对比 Stripe 也简单，但有些场景下还是不太好用。比如说我们是订阅之后会给配额的模式，对吧？我们会订阅之后每个月给你比如说20次的转录次数啊，那就会有一个这个使用次数的概念。这东西其实 Lemon 是不支持的啊，开始的时候。前段时间 Lemon 推出了 usage based pricing model， 就是用多少收多少钱，按用量付费的这种价格模式。那这个其实和我们的模式也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每个月给固定配额，它这个就等于说用一次给一次的钱。然后呢我们还做了一个邀请有礼的活动啊，就是你邀请别人注册订阅的话啊，双方各送半个月的订阅时长。这个 Lemon 也是没有这种功能的，虽然你可以通过它的暂停订阅的这个 API 可以做到，但等于所有逻辑都得自己写啊，就写这个支付计费和邀请那一周简直是太痛苦了，真的。别的功能就是对别的功能哪怕很复杂，比如说对接并推送 Notion， 我可能最多也就1-2天就搞定了啊。这支付计费邀请有礼的逻辑我是写了一整周啊，而且测试起来也无比麻烦，整个工程我目前唯独对这部分写了单测啊，对别的还有很多，我觉得就不展开讲了，不然不知道讲到啥时候去了啊。还有个挑战是我们没有设计师 对，所有的这个设计都是我这个老中医传出来的，就从 landing page 到 dashboard 没有任何一张设计稿， React 加 Tailwind 就是我的 Figma。 那好在就是我觉得我审美还算过关吧，然后有下的 CN 这样的好的开源库兜底，所以没有翻车。但我还是觉得 landing page 太普通了，需要重新设计一下，好好做一下。 dashboard 也不够酷炫，我们以前老在讲嘛，老在讲说哎，毕竟颜值才是第一生产力，但实际上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太行。
我补充分享一下这个整个实践开发过程当中 AI 相关的一点体验吧，体感。对，我主要分享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 AI 的稳定性，另外一个就是 AI 的成本。我觉得这两个是所有的人做 AI 应用的话过程当中一定会接触到和考虑的两个点。然后内容的话，我觉得因为每个做不同的 AI 应用可能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是做其他 APP 的，那和我们这种处理播客文本的，可能大家的对内容的那个形式啊，或者方式啊，或者提取的内容的维度啊，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我先说稳定性的部分吧。那比如说 ChatGPT 吧，那它对外主要就是提供一个 API， 那你就是可以通过这个 API 发送一个请求内容过去，然后它就回应你一个生成好的文本应答。它的 API 逻辑其实就这么简单，然后除此以外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需要你去控制，就是这样一问一答的一个模式。那这个生成的文本呢，那主要就是根据我们发送过去的 prompt 来决定的嘛，那就和你在那个 ChatGPT 的外部版去聊天其实也差不了太多，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每一次 GPT 给你返回什么内容啊，就完全取决于他对这个 prompt 的理解和执行。那要命的就是他完全不能保证每一次的理解和执行是一致的。当然了，你写一个好的 prompt， 你书写表达呀，各种组织啊，结构啊，那里面写的比较好，那他你也能得到更好的结果，这个是必然的。对，如果这个都做不到，那 GPT 也没有啥存在的意义了。但是呢，不管你有多好的一个 prompt，你可能也得不到100%的稳定的结果。对，所以说这个我相信所有接触过 AI 的同学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当然这里我说的100%稳定的结果这个东西和你自己到外部版里面去聊天对话那不是一回事儿。对，因为外部对话是你人去对话，和我们要写代码靠机器靠程序去和 GPT 去交互，这完全是两回事儿。我在后面会慢慢解释这件事儿。那我们在整个的开发过程中啊，遇到了两个最大的一个稳定性问题吧。第一个可能就是多语言的生成，另外一个就是输出的格式的问题了。那比如说你用一个英文的 prompt 去处理中文的内容，那就有很大的概率会生成那个英文的结果，虽然说你本来想要的是一些中文的返回的结果，那这就和我们的期望肯定是非常不一致的了。那这个问题你也可以通过提升 prompt 来缓解哈。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将中英文 prompt 分开嘛，那处理中文内容你就用中文的 prompt 去处理。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像我们的 prompt 可能都比较长，那中文的话消耗的 token 数要比英文要多很多。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统一采用了英文的 prompt。 对，这会在成本上节省一部分吧。那再简单说一下格式的问题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很头痛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写代码的环节我们都习惯比如说用 JSON 这样去定义数据，那我们也希望 ChatGPT 能够应答 JSON 给我们，就方便去解析啊，去传递。但是由于 ChatGPT 的不稳定性呢，它偶尔可能会给你返回一个非法的 JSON 字符串。那面对一个非法的 JSON 字符串的话，那你可能基本就无能为力了，你只能当成错误处理，那当成错误处理你就可能就是把这一次结果给丢掉了嘛。那面对这种不稳定的输出的话，我们常用的方式可能就是你当成一个错误处理，我们把这一次请求给丢掉，然后我们可能重新发一次请求。但是在 Podwise 做的这个事情来说，它因为它是处理一个大文本内容，就是大文本的数据，它不是一个那种简单的对话，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告诉我一个答案。这种大文本的话，你如果重试一次，那个 token 消耗又很多了，就你每一次重试其实都是在消耗成本，然后你本来得到了是一个正确的结果，但因为格式的问题，因为 GPT 响应的那个格式导致你自己不能解析，故而你需要再重跑一次，那这其中其实都是一个成本的浪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做 AI 应用的时候肯定我们是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最后我们就选择了用 Markdown 为主的这种生成方式去做那个响应格式。 那因为 Markdown 的结构比 JSON 的结构要更加简单嘛，因为 Markdown 它主要是行的语法的模式，它不像 JSON 是丰富的结构体嵌套语法，所以说相对来说要简单很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用 Markdown 就说某个地方可能有一点点的语法错误的话，你自己通过写代码呀等方式还可以暴力的把它解析出来，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编程的方式进行容错解析，这个能力是要更强，要比 JSON 的控制力要强很多很多。那最后再谈一下成本控制吧，那还是得提一下 Podwise 的场景嘛，因为它始终是一个大文本数据处理，不是简单的对话，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前提的一个场景。如果只是对话的话，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成本控制起来会简单很多。那比如说我们会从文本中去提取这个 highlights， 也要提取关键字，还要提取段落进行总结。那我们日常在使用 ChatGPT 的时候，可能都是复制一段文本，再加一个任务的 prompt 去执行。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的话，那我们这里就需要三个 prompt， 那对这一段文本执行三遍。那这个成本根本就接受不了了，因为那个播客的 transcript 太大了，一个小时的 transcript 可能有五六万个 token， 那这个成本就是海了去了，对。所以我们现在采用的就是用一个 prompt 里面编排了多个任务进去，然后打包一起让 GPT 去执行输出结果。因为前面提到的稳定性问题，那在这种多任务的场景下，就是我一个 prompt 要串行执行多个任务，并且还要最好让每个任务的结果都是精确按照 prompt 的描述去输出结果的，所以它其实会把那个稳定性的问题又进一步放大了。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这种你只能在 prompt 上去一点一点的去打磨，然后不断的去学一下今天那些比如像吴恩达呀那些推出的课程，让你怎么去表达那个复杂的 prompt， 让它用一些什么思维链的方式啊，让它能够去逐渐一步一步的去推理，能够让它在这种复杂的场景下变得更稳定，把稳定性提高一点，对。
嗯，
当然就是内容上的稳定性等等，这些其实就除了我们刚才聊的就是格式啊那些等等的稳定性，其实内容上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有时候它输出的内容很长，有时候输出的很短，那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这一个稳定性的范畴的。那这些其实今天都成为了很多所谓的 AI 的玄学了哈，有很多人也分享过这一方面的一些体验。所以当你正在做一款 AI 应用的时候，如果出来了一个你想不通的结果，其实你是不需要吃惊的，你也不需要问为什么，因为大概率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里唯一能给的建议就是啥呢，除了你要去打磨你的 prompt 以外，还可以多思考一些如何通过编程去提升这种容错的能力，要能够弥补 AI 的一些不稳定性。甚至在有一些场景下，你肯定要结合传统的那种 NLP 啊这些去做一些处理，它可以做一些互补。比如说就像之前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也有很多人提到，他比如说涉及到他处理的内容返回能不能不要有我们国内的这种关键字敏感词啊这些啊，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也会通过其他的一些就是那些库那些自带了一些关键词检测的方式手段，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补充。对，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些结合。如果纯粹说你做一件事儿，完全今天靠 AI 它自己写一个 prompt 就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做完了，这个非常非常的不现实，我觉得几乎肯定做不到。对，当然了，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对话式的，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 chat 聊天机器人，那会少很多格式方面的稳定性的烦恼。那毕竟人脑的解析能力还有那种泛化的能力是更强的嘛，你也更能容错，你不太会去追求一个标点符号啦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对。
嗯，我们能听到啊，这个里面的坑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埋头干了大概一个多月，快两个月嘛，就我们觉得说闺女也该见人了，是吧？老藏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然后我们就在 V2EX 上面发了一个 private beta 的一个邀请，然后那个帖子还挺火的，有一天时间大概邀请了小100个用户吧。然后同时我们也把 Discord 还有 Web 里边的一个 Teleform 的一个反馈渠道也都建起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确实收集了很多很好的反馈。然后就开始又干了一段时间基于整个反馈的做 build 嘛，对吧？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嗯，
对，我觉得一个值得一提的这个改动啊，就是基于反馈的改动，就是前面Saito 提过的这个收费模式的改动。原本我们想的比较简单嘛，就是每个月给多少转录次数啊，然后每个人转录与否是分开的，独立扣除次数。那其实每一期节目我们自己只会转录一次，那我们就当这个中间商赚差价，对吧？ 啊，然后就有好几个内测用户觉得说，哎，有点亏啊，因为确实从用户的理解上，他这个动作明明是零成本的，却要收钱，对吧？别人转录过了，我再转录一下，其实是没有真的发生转录动作的嘛。那心理上可能会有点抵触啊，而且实际上如果用户量足够大的话，其实可能大多数用户都不会触发真正的转录。那大多数用户想要的，而且理想状态下其实我们也应该能做到的，就是一个 unlimited 的完全无限制的这种订阅计划。也无限制的订阅计划对于用户来说会有更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会有很强的安全感，他就觉得说我不会产生什么额外的消耗嘛，我也不用担心用完啊什么的这种。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下调整。那现在对订阅用户查看已经转录过的播客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啊，然后平台会自动转录掉所有用户关注排名最靠前的那一批播客，比如说前100名的这个播客的新节目啊，一旦他们更新，平台就自动转录掉。那这样其实对于很多用户来说，他就基本是无限看了。但是因为咱们目前还是小本生意嘛，对吧？就还是做了一个限制，给了一定量的转录配额，但实际上这些转录配额对用户来说就是用来补充的，去转他关注的别人不关注的这种啊，相对比较小众的节目，而且因为只在真实发生首次转录的时候才扣除配额，那对用户来说也就比较好接受啊。对我们来说呢，就更多是一个成本保护。我觉得在将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希望能有机会把这个配额给的非常大，或者干脆能去掉啊。那这样的话，对于用户来说，它使用上的这个心智成本就会更低啊。然后呢，另外我们在功能上其实也做了不少优化，比如说能直接精确搜索单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搜到播客，再从这个播客里面找到单集。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字幕里面区分发言人，这个对于对谈类的节目就很有用啊，你可以知道到底是谁在说，谁接的话，然后两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还有在手机屏幕上方便看的四维导图样式，我们一开始去宣传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你这个能够给播客生成四维导图其实是一个蛮亮点的功能，但四维导图这个东西你在手机上基本上没法看啊，所以我们就单独重新为手机上设计了一个可以在手机上看的思维导图样式。然后呢，比如说还有选中文字啊，去生成分享图之类的。当然实际上还有很多反馈的需求都没来得及做啊，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chat with podcast, 对吧，和播客聊天，然后翻译啊，然后支持 YouTube 什么的啊，只能说慢慢来啊，毕竟我们就这点人。那其实这个过程中除了一些单点的需求收集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收集到了好几个不同的用户场景啊，这个用户场景是很有价值的啊，比如说前面也有提到，对吧？投资人啊，或者说媒体编辑，他们的日常工作就会把播客当做信息源，所以他们听播客的量就会很大啊。他们其实希望能提高提取信息的效率，他们需要批量工作。实际上，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甚至都不想听啊，直接看总结就完了啊。然后有人是事后学习型的。他们会选择在开车或者跑步之类的这种不方便干别的事情的时候去听播客，然后听完后觉得有价值，再回过头来去提炼信息和知识。那也有人是专心型的啊，他就是希望听的时候能边听边看啊，比如说他用播客来加强英语学习的啊这种。然后播客主也是一类需求场景，他们需要把播客转变成不同的文字形式去传播啊，那这些需求场景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功能需求啊，比如说像对播客主来说，他可能希望能够上传文件，对吧？那我们是很希望能够有能力有精力为他们都带来价值，就只能说加油做吧。
我再补充一点，确实啊，在开放内测以后啊，确实我们收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吧。那但在我看的话，可能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应该是中英混合，就是多语言混合的这样的一个播客节目。那也就是说节目里面有一段中文，然后又有一段英文。那我们期望的效果当然是中文的那个音频能够处理成中文，英文能够处理成英文，那其他语言当然也一样哈。这个其实当时是比较头大的，然后我们当时因为是基于 Whisper 默认的开源模型嘛，所以说面对这种情况几乎是不能很好的工作的，整个内容基本上它可能就会完全错误了，比如说前面的中文可能是对的，然后英文可能就完全错了，就变成乱码呀或者之类的，根本识别不出来。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开始就是像刚才龟龟也提到，有很多就会反馈 transcripts 里面最好是不是有发言人标记，是吧？对于播客节目来讲都是多人对话嘛，那没有发言人很多时候你还真看不懂他在讲什么东西，可能这个逻辑上会产生一定的误差。那有了发言人过后，就首先能避免那种误差哈，它带来实际的质量，但实际上从效果上看上去也会炫酷很多了。对， 那通过声纹识别啊这种技术来实现发言人标记哈，其实在 GitHub 上有很多很多的开源方案都可以选择集成，但只是说这些方案它或多或少可能都有一些局限性啊之类的，有一些问题，那比如说性能之类啊，是吧？那你以前可能没有做声纹识别发言人标记，处理一个播客可能花个15分钟，现在你叠加上去可能要跑很长很长时间，都不一定、对。那更加简单的方案呢，可能就是花钱嘛。那现在各大云厂商基本都有自己的产品哈，可以帮助你去完成这件事情。那可能对于如果你是做这一类产品的人的话，你可能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做好这个成本的对比对吧。对。
嗯。
然后有了对 transcript 的多语言识别过后哈，发言人的标记之过后，那我们又进一步其实对那个章节的段落总结进行了一些优化。对，因为我们在进行章节总结的时候，由于我们需要对一个很大的文本进行切片，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在切片的逻辑上就加上语言和发言人两个维度了。对，那像在之前的话可能就只有时间维度，反正一刀乱切。对，那现在可能可以切得稍微更有逻辑一点。那再往后的话，那其实还，那我们可能又去处理了很多并行优化呀，那也在我们的整个工作流的时间上又进一步缩短了很多很多。对，我觉得后面反正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还可能还会继续冒出来吧。那希望听到大家的反馈、然后我们再继续去提升就好了。
对，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发现邮箱还有 Discord 本身在召回的问题。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国内跟国外做产品的一些区别啊，就因为我们在 V2EX 在小红书上面做过宣发嘛，但其实最终我们选择用邮箱跟 Discord 召回，我们发现其实召回的效果并不好。但是其实邮箱是在国外召回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国外其实也没有更多更好的渠道了嘛。对，所以说这块其实类似国内国外的这些区别，我觉得还是对我们来说啊，在做整个 private beta 的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效果还是打了一些折扣的。我觉得类似这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吧。
对，我这里再来补充的分享了。但刚才Saito 提到邮箱召回的问题哈，我这儿再补充一个小插曲吧。因为当时我们发出去邮件过后，我们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嘛，对吧？就没什么反应，我们就觉得那我们是不是还是需要跟踪一下邮件的打开率，看一下究竟有多少人去打开这玩意儿。然后我们就在那个 AWS 的邮件服务上去配置了这样的一种打开率的支持啊。但是其实当我在桌上去居然跑了两天过后，当我去看到那个 AWS 的那个 open 的打开率的时候，发现都是零，一个数字一个点都没有，简直心灰意冷了，觉得这玩意儿他妈可能搞不下去了已经。对，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种过程当中的体感吧和感觉。对，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像 Podwise 这样的音频总结类的 AI 的应用哈，那今天我觉得还是有三个比较关键的问题需要大家包括我们自己哈，都还需要去继续去思考去解决的。对，这也是接下去我们可能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第一个就是音频到文字转读的准确性，其实这个我相信所有使用这一类产品的同学大家其实都能理解，对，都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今天的整体的准确性可能问题不大，那英文可能比中文要更好，不是可能，是一定要更好。今天那问题可能主要出生在一些那种比如像生僻啊、冷门啊、专有名词方面啊，这一方面其实今天所有接触的人大家都有这个预期，都知道这种可能今天很难处理。对啊，比如说我们的播客名叫英迪骇客，这个名字就超级的是吧生僻，可能对于 AI 来说他根本都不认识，他只能帮你又是中文把你翻译成比较相近的一些同音的乱七八糟的，反正也不知道是啥，对吧？那今天的一些音频的转读工具啊，可能都支持设置这种专有名词这样的功能嘛，比如帮你去提的，就像阿里的同一听屋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都支持这样的，那帮助你去提升这种转读的质量嘛。那从这个角度解决问题的话，那可能作为产品的开发方，那可能就需要有一套规则呀，或者策略去提供这样的词库了。那是不是也可以利用 GPT 的能力帮助我们去修正一些错误？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值得大家包括我们哈去尝试的一个角度。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大文本的段落划分问题。其实大文本段落划分问题其实它本身我一直认为它也在未来的 AI 应用里它不应该算是一个问题。对，只是因为今天的这些 AI 模型的那个上下文的支持的力度不太够嘛，大家的比如像现在的 ChatGPT 可能 3.5 的话就只有什么 4K 啊 16K 这样的长度，那可能对于一个大文本来说完全就用不上了。那 那但是也可能在未来，比如像那个 cloud 之前不就出现了什么百万 token 嘛，对吧，那上下文、嗯、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今天大多数的文本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一本小说扔进去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可能我们既希望于在未来 GPT 这样的模型大家都能够通用的支持海量上下文过后，那在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会简单的非常非常多。那但是今天可能在这种 AI 模型没有进化迭代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今天可能也是需要大家去思考怎么去解决大文本的段落划分。那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去把那个文本划分成某一个段落就是在讲一个完整的事情，大家不会从事情的中间把它给切开，比如 不会因为文本的长度啊、大小的限制啊、或者时间啊等等等等，我们就在那儿切开，但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在哪儿结束了，大概嘛在哪个地方结束了。对，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需要大家可以去多思考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自己啊。那第三个就是成本，成本我觉得始终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今天做 AI 应用成本是真的很高，如果你能用上 GPT-4 啊，还包括像这些音视频处理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话，那成本真的是很高很高，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便宜的哈。所以开发者们确实应该好好的合计一下这个成本和收益，那评估一下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值得你去做，可能很多看似很酷的事情哈，最后可能都会因为成本而无法落地。
对，我们上面分享了很多比较硬核的内容啊，比如说在开发呀，在整个做 private beta 过程里面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可能相对比较技术。那后续我讲一下后面我们整个宣发的规划吧。就这个里边其实我们整个海外的宣发是我们要重点考量的。就这个步骤分成几步吧，就第一步是在 IndieHacker 还有 Reddit 之类的平台先做一轮宣发然后看看大家的在海外对这个产品的反馈，然后在着重在 Product Hunt 上面做一次宣传。那怎么在 Product Hunt 上面去做宣传，这个里边其实门道特别大，我们想办法在后面的播客里边专门抽一期讲讲怎么在 Product Hunt 上面去宣发这个里边其实从你怎么找人帮你去 Hunt， 然后你怎么去养你的号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里边门道特别多然后我觉得如果说像 Product Hunt 还有这些Reddit IndieHacker 这些算爆点流量的话，那自身的 SEO 外链其实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在追求的 MRR， 就是这些细水长流的这些流量。因为我们目标其实不光是要堆高自己的 MRR 收入，但其实这些 MRR 的收入其实是透过我们堆高了 SEO 的自然流量去转化来的所以说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是要建立好这个认知的，就是你有了流量才有可能有 MRR 而不是说我 MRR 就是凭空来的所以这个里边其实从我们这里边其实分成几步啊，就第一个是从自身出发，就是我们自己要把产品对搜索引擎的友好度提上来包括我们播客单集的搜索引擎暴露，因为我们之前整个 Podwise 是一个需要登录之后才能访问的网站，所以说其实搜索引擎是抓不到的。那现在等于说我们做成了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访问，然后稍后才会提示你登录的，那这样的话对搜索引擎其实它就更友好嘛。那另外我们就需要将 episodes 也就是节目加总结这个关键词尽可能的提前，那这个是我们搜索引擎的相对策略。比如说你搜纵横四海加煤气灯，然后再加一个总结，就纵横四海煤气灯总结，那如果说第一个能蹦出来的是 Podwise， 那我觉得我们的搜索引擎策略就做对了，对吧？然后再一个是 social media 的各种 card， 比如说我们在 Twitter 上面你发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节目的一个链接，那这样用户在转发这个节目的时候在 Twitter 上是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卡片看到这期内容的概览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你的产品的曝光还有点击就很有帮助了，因为很多时候用户看不到这个链接到底是什么，他其实不太敢点的。当你如果知道这个链接，然后尤其是里边的内容还是对他来讲是比较有吸引的，那对他来讲他的点击率可能会提升很多。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highlight 的一个分享，那这部分其实也是一种促使用户分享的一个策略，然后目标其实也是提升我们自己的 SEO， 那这是一部分。还有另外一部分其实是我觉得要通过自己的 blog 去获取的，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们去蹭流量，那比如说很多的那个产品里面大家可能都可以看到自己的产品 vs 别的产品的一个 blog 会在自己的官网下面，比如说我们未来可能会去写几篇，比如说 Snipped vs Podwise， 然后 Air vs Podwise 等等，然后我们去做对比，那这个核心其实是为了去蹭流量的，那当然也是为了能够到我们平台里面来，然后他想知道我们跟 Snipped 的区别，然后他可以直接看我们的 blog 的文章，对，也是有这方面的准备的。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免不了的各种集合的流量，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做，在中文世界里边，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纵横四海最值得学习的实习节目，那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当然我们可能核心重点宣发是在英文世界，那英文世界里边也会做类似这样的内容，对，这个是我们整个的集合流量的部分啊。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向内求的吧，就是我们自己的 blog 的流量呀，我们自己的网站的流量呀，自己的 SEO 呀，那当然还有一块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外链。然后我们现在在市面上面拿到了大概100多个 AI 集合站的 listing 的地址，有大概100多个 AI 集合站，很多网站是开放它的提交入口的啊。那这些开放提交入口的，而且是免费提交的，那你提交成功多一个，其实你就多了一个优质的外链啊。其实我们倒不追求说他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能够本身网站能给我们提供多少，而是说本身我们如果提交成功多一个优质外链之后，我们自己的网站排名能够提上去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现在我们也在稳步的提交的过程里边啊，但是这块就比较费时费力了，相当于要逐一提交啊，挺麻烦的。那这些基本都是宣发的后续步骤了。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这块跟我们做产品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做宣发的时候，其实也要追求优质的、长期的、优质的这些流量，然后能够把网站的外链的 MAU， 就是通过外链进来的 MAU， 经过时间不断的堆高，然后你形成漏斗之后，产品才有可能持续的形成变现的空间。这块属于细水长流的，我们一点点来。那评估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看我们自己流量数据就可以了。那这块是属于我们在宣发的这块的内容了，就是我们后续会怎么样在宣发层面上面持续的努力去堆高我们自己的外链流量，堆高我们 SEO 的排名，堆高我们整体的网站的一个流水。对，
三头讲宣发的规划，我就说一下功能上的吧。这些功能现在其实都已经排上我们的计划了，比如说同步 Readwise 和 Logsec， 我们现在有推送到 Notion 的功能，这个其实基本上链路上主链上就跑通了啊，就是最终可以把知识自己沉淀下来。但是呢，很多用户会选择使用 Readwise 或者 Logsec 啊，这个我们要去对接一下。然后呢，和 AI 聊播客啊，这个可以让用户从自己的角度来提取信息。当然呢，这个搞上成本就又增加了，对吧？那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在不增加我们这个产品订阅的价格的基础上，把这个事情给大家弄上去啊。然后还有比如说从 RSS 订阅播客，或者说是上传本地文件。这个可以方便用户把自己的信息源带上来啊，也包括说播客主的使用场景，在发布节目之前他就可以去处理啊。还有呢，就是开放 API， 方便工作场景下的集成，比如说前面提到的这个投资人他们，或者说媒体编辑啊，他们需要从这里面获取信息，那他们实际上有自己的工作流啊，如果我们开放 API 的话，就可以让他把这个事情自动化掉。对
对，我们这个故事还没完啊，就是故事还在继续啊，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现在晋升成了一个养成系博客，然后我们当前的成绩是100美金的 MRR， 就是月营收100美金。当然我们现在才整个开放了，没有正式宣传，整个开放了大概不到一周的时间。那期待下次更新进度的时候，然后能够更高一些。那现在点击关注一键三连啊，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跟建议。如果你对 Podwise 有任何反馈，那就更好了。Podwise 的官方网站是 podwise.xyz。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参与互动，赢取5折优惠码。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见。
好，拜拜。